开始啊，两天的聚会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就像我们的主题啊题目所说的，这次聚会不仅是我们，而且还有耶稣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呢，心里边都应该记住啊，当我们彼此打招呼，当我们吃饭，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别忘了耶稣与我们同在。因为我们来这里不是冲着人来的，也不是冲着这个地方来，那是冲着耶稣来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他，如果不是因着他的名，不是因着他的爱，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聚会啊。不仅是我们，在普天之下各地各方各民族各种语言的聚会都是因着他的名。那么一连有五场的信息，我们都是分享耶稣这个人。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独特啊？为什么他能吸引天下各族的人来归向他，来纪念他啊？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，他只有33岁多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他没有进过学堂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卑微柔弱的人。为什么会成了啊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最伟大的一个人？今天我们第一堂的信息就是讲道成肉身的耶稣，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这个世界怎么需要他。我想经过我们这几堂的分享，我们能够对耶稣有一个更深的认识，更深的认识。原来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是活在有罪的境况当中，而且也活在无知的境况当中，活在必死的境况当中。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真实的光景。我们现在的人特别崇尚科学，其实我们知道什么叫科学。科学就是因为我们无知而想知道更多的东西，这就产生了科学，对吧？科学它的起头啊就是无知啊。如果我们什么都知道了，我们就不需要研究，不需要探索，就不需要科学。所以我们在想到科学这个名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知道它本身不等于真理，它是对真理的追求。过去啊，在中国啊，五四时代我们特别推崇科学，一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，科学就等同于真理啊。如果说你这件事不合乎科学，你的想法不科学，你的做法不科学啊，就说是错的。但是现在科学家们一致的同意，科学不等于真理，科学等于对真理的追求，对真理的追求。你知道科学是日新月异啊的突飞猛进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一天都靠不住啊，每一天都在变啊，就好像你谈恋爱找女朋友，你总不希望找这么一个啊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女朋友啊。同样我们人的那个价值观，我们的信仰的根据也不应该是来老变的啊，如果它经常变那就靠不住。所以科学本身现在已经证明它自己啊是一个过程，不是终极的，不是终极的。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科学本身就说明了信仰的必要。为什么啊？因为科学就说明我们无知，但是呢我们又想知道，这就产生了科学。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。好多朋友我问他，你相信不相信有神？他说不相信。但是我相信，我问他你相信不相信你自己还有好多事不知道，他说这个我相信。 我说既然你还有好多事不知道，其中是不是包括不知道神呢？他说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所以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，人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啊。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什么事情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到底不知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反正知道我们还有一些事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。其实中国人呢很聪明，这个神字啊就是不知道的东西的总和，就叫神。未知的领域，这个孟子下过一个定义啊，孟子说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，就是非常神圣非常伟大非常有智慧，但是我们呢还不知道，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知道，这叫神。所以有的人呢很矛盾，说有没有，说有没有神，很闹，说你还有，你是不是这个还有好多不知道的事儿 ？Yes， 你知道那些不知道的就是神呐、啊，叫未知之神呐、啊，啊，所以科学是非常接近信仰的啊，因为科学一开始的时候他很骄傲啊，他觉得啊凡是不符合科学的啊就靠不住啊，科学可以解释一切的问题。可是科学当它发展发展再发展，发展到今天的时候，它已经非常的谦卑，它已经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它知道自己是有一个更高的目标，比自己还要高，是自己达不到的。直到去年那个科学杂志，美国的科学杂志，它发表一篇文章，就是评选啊这一年当中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是什么？其中第一位的就是发现了宇宙当中有暗物质、暗能量，或者叫做黑物质、黑能量，黑色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不见、摸不着，这个用仪器也测不出来。但是没有它们，这个宇宙就不能存在，就不能运转。啊，这样的暗物质、暗能量。占整个宇宙物质和能量的95%以上，就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些日月星辰呐、啊，这些能量加在一起，只不过占整体能量的4%到5%，还95%以上是我们人类测不到的，但是存在的。那个科学家给那个报社的记者呀，去解释这件事情，解释来解释去啊，那个记者听不明白。啊，那个科学家就说，他说如果我解释这么长时间你还是听不明白，你就达到了我们的水平，因为我们也不明白。现代科学发现了很多我们自己不能理解的事实，是不是事实呢？是。我们能不能理解呢？不能，不能。所以科学家们很谦卑，很谦卑。包括宇宙大爆炸啊，说整个宇宙是从一个基本粒子，从一个数学上的基点啊爆出来的。那个科学家们现在就一致认为，这实际上这个基点就是那个奇怪的奇啊，那个点实际上是超越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以外，不在3度空间和时间之内，它至少在6度空间以上，那咱们人就没法研究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咱们人的感官啊，我们的科学研究，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之内。不仅是科学研究和我们的感官如此，就是我们的思维思想也不能脱离时间和空间，对不对？也不能脱离的。这一点那个哲学家啊，他们早就意识到这一点。像康德就讲过叫二律背反，大陆叫二律背反了，台湾翻译成吊诡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人的思想是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想任何事情不能脱离这两个概念，但是人的心灵深处又有一个想突破这两个概念的那么一种冲动。 这个冲动很大很大，可是人的思维能力很小很小，这个导致矛盾。举个例子啊，比方说这个宇宙，如果你假定它有一个时间上的开始，那么论证来论证去，结果就是没有开始。如果你假定它的时间没有开始，那么论证来论证去就一定有开始，这叫思想矛盾。比方说啊，说宇宙一开没有时间，没有开始，那么人就会想，它再没有开始，它总得有开始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反过来讲，哎，说这个宇宙一就有开始，那么你就会问，那开始之前是什么？我说开始之前是这个，你说这个之前是什么？我说是那个，那那个之前是什么？没完没了的问，最后的结论是没有开始。这就是人的思想。说空间也是如此，说宇宙有没有边儿？如果我说有边儿，你就会问边外边是什么？我说边外边是这个，你说那个，这个外边是什么？那个外边是什么？没完没了的问，最后说没边儿。如果我说没边儿，你就想了，想来想去，它再没边儿，总得有个边儿啊。就人的这个思想、思维方法，它总得有个受个时间和空间的这么一个限制，它离不开，想问题的时候离不开这两个概念。但是科学家们发现，宇宙大爆炸，整个宇宙一开始是从什么都没有爆出来的，这不合逻辑啊。什么都没有就能产生什么都有，无中生有，这句话在中国成语里边就是胡说八道的意思啊。那现在科学研究来研究去，研究到了一个胡说八道的地步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呐、啊！是中国古人讲的，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，有和无是同一件事儿。又是有又是无，这就叫妙，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你看古人早就说了，2500年前就讲了，现在科学现在才发现，你说多奇妙。那个圣经就讲的准确，说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是人的光。这个道它的原文是希腊文的 logos， 英文它翻译成什么呢？ the word， 话语，话说的话，中文翻译成道。 logos 它的本意是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也是有逻辑啊，理性啊，话语啊，啊还有这个什么呢， information， message， 这个意思。所以宇宙还没有出现之前，这个 message， 这个 information 已经在那里了，这个信息已经在那里了，在那里了。这个所以那个量子力学在60年代吧，已经发现看得见的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，那个看不见的宇宙已经存在了。这个就是道啊，那个信息就是密码已经在那里了。这个前年不是那个人的遗传基因密码也发现了，对不对？人的遗传密码，你还没有生下来之前，你的密码已经写在你母亲那个受精卵上。你长多高，长什么样，你活多大岁数，你什么性格，甚至你活到什么年纪会发什么遗传病，都写好了。说你还没有出生呢，你已经存在了。你生下来之后呢，只不过是按照那个密码完成它，把它表现出来而已，对不对？这是现代基因学说。所以说中国人过去讲啊，这个人的命天注定，胡思乱想没有用啊。过去说这是迷信，现在叫科学啊。我们原来念小学的时候就学过这样的课文啊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对不对？这清明前后种瓜点豆。你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是什么意思？同样一个道理啊，瓜那个瓜籽儿，那个豆那个豆那个那个那个豆芽， 它里边其实已经包含了它全部的密码。你种瓜不得豆，种豆不得瓜。张家的孩子不像王家的，王家的孩子生出来不像张家的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密码已经规定了他什么样。宇宙也是如此，说整个宇宙没有出现之前啊，他的密码叫矛盾，叫太初有道，已经在那里了，就是那个信息在那里。你多么奇妙，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这一点。那个密码是什么？像电脑一样，你给它输进一个 Windows 2000 Windows XP 啊，你输到电脑里，那个 Windows XP 那个软件本身是什么？叫信息，一个 program 啊，这个电脑是个硬件，你把这个软件输进去以后，这个电脑就得按照它来运作。当然，你再往前推，这个电脑原来也没有的。是那个 engineer， 是那个电脑工程师啊，他们自己脑子里边先有了那个概念，先有了那个想法，然后按照这个想法把它造出来的。所以说，这个电脑之初有了人的想法，这个人的想法就是创造了电脑，就跟太初有道，道报了万物一样。神的那个想法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；神看着光是好的，就把光和暗分开了。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神要想到什么就到什么。他那个话语，就他那个信息，他那个理性，神的智慧已经在那里了，他就造出宇宙了。电脑也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啊，我们学马列啊，学唯物论。其实我现在想起来啊，那个唯物主义离这个基督教信仰只有一步之遥，其实很近呐。我们都会背啊，世界是物质的，物质是运动的，运动是有规律的，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啊。今天认识一点，明天认识一点，最后就全认识了。这话对不对啊？有一点不对，相对真理的总和等于绝对真理。现在我们知道这句话是错的，相对真理的总和还是相对真理，对不对？就像数学上有限数相加，不管怎么加，加到最后还是有限数，离无限大还有多远呢？还有无限远，还是有个本质的区别。所以那个我们在国内常常上当啊，我学哲学的都上当，说今天认识一点，明天认识一点，早晚我们都会认识的。哎呀，我们一听，对呀，有道理，错了。你要沿着一条直线，一步空间永远找不到两步空间的平面，对不对？你连这个直线永远无穷尽的找下去，找不到平面。同样，你在一个平面，在一个两步空间的平面上，你四下里找啊，无限的找下去，找不到一个立体，对不对？找不到三度空间。同样，你在这个宇宙里，在这个时间和三度空间之内找啊找啊，你坐了太空船永远找不到上帝，因为上帝不在这里，上帝在时空以外，他是永恒无限的存在，他永远是 I am， 我永远是我是，他从来不是 I was， I want， 或者 I will be， 没有，上帝总是现在时，他永远是现在时，因为他超越时间以外。他你知道这个神什么叫神啊？我们中国人一说神，就是说这事真神了，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叫神了。所以这个宇宙的奥妙摆在我们面前，让人类不得不追求它。有时候我就琢磨这件事，你说我不知，我知道一些，但是我还有好多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也就罢了，可是我为什么知道我不知道？这个问题非常奇妙。你们想想你们自己，你们为什么，你们知道你们还有很多事不知道，但是呢你又不知道你到底不知道什么，总是恍恍惚惚的觉得还缺点什么，总总感觉这是在知识上。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在知识的领域，还有另一个领域叫什么呢？道德的领域。我们人呢总是觉得自己不完善不完美，人类也不完美，国家也不完美， 这个社会也不完美，我的家庭也不完美，我自己的体型也不完美，我孩子教养也不完美，总觉得不完美。我们总是在追求完美，是在求善，但是到底什么叫善说不清。中国古人有古人的善，印度古人有印度古人的善，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善，日本人拿刀一砍自杀，他是最高的善。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善，结果就没善。你看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善，他们就是作战死在战场上杀仇敌，那就是直接就最高的善。你看所以人第一就是求知，知道自己无知而去求知，但是又不知道求的是什么知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是什么？知道自己有罪去求善，但是又不知道求的是什么善，这是第二点。还有第三点，知道自己要死，老是求生不想死，可最后非得死不可。所以人生有三求啊，第一是求知，第二是求善，第三是求生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求知呢？因为无知。为什么求善呢？因为无善，有罪。第三，为什么求生呢？因为有死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为什么你有死却不想死？这也是一个奥秘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要死啊。我们人身上有，你们知道有两个百分之百。第一个百分之百是什么呢？就所有的人都得死，这叫百分之百要死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有人做过调查的，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用调查，我们就知道，人不想死也是百分之百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想死的，因为凡是想死的都死了啊。现代人自杀很容易啊，你不想死，很快两天就会死的。不想活的话，不想活很快就会死。对，凡是现在活着的都是不想死的啊，但是凡是现在活着的都是要死的。人身上又有这么一个矛盾，为什么？他明明知道要死，可就是不想死，就是不想死也得死，就是死也不想死。你看我刚才讲的三点，人有限，所以追求知识，追求无限，产生了科学。人有罪，所以追求完善，追求善，但是呢老追求不到，就产生了道德。道德人呢有死，有朽坏，有灭亡，但是它里面有一个不想死，不想灭亡，不想朽坏的东西，就追求追求追求，就产生了中国古代世界各国古代都开始有的啊，这个长生不老术，什么修丹呐、修身呐、炼丹呐啊，这些东西，还产生了各种宗教，产生了各种宗教，追求这个不朽，追求不朽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矛盾的一个这么一个生命啊？他一方面是有限的，可是他又是无限的；一方面是有罪的，可是又追求无罪。一方面他是要死的，可是追求不死。你说这个人真是一个矛盾体。其实你看圣经就非常清楚，圣经创世纪二章七节告诉我们那个答案，这一句话就把我们的答案说清楚了。人的肉身来自泥土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里面有个灵魂是来自上帝那一口气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然后呢把生命之气啊就在他的里面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那人是两部分，肉身来自泥土，靠泥土养活，将来归回泥土啊。你看我们吃的啊，都是从土里吃的嘛，在土里刨食啊。然后呢，但是我们的灵魂呢，在想天上的事。我们的灵魂呢，光吃饱了喝足了不行，必须有高尚的情操啊，有这个知识的追求，有道德的完善，有永生的渴望。这是灵魂，为什么灵魂会有这样一种功能呢？因为它是来自永恒的上帝，那是真善美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，永恒的源头，对不对？那是真理的源头。所以你就看到，这个人 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多讲，如果你去看人类历史上的文学创作、科学研究、道德追求、哲学研究，你会发现所有这些学科的研究都是为了探讨未知之神，就是那个未知的领域全部加起来，那个从科学、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道德从各个角度全部加起来的那个未知的领域，就是一个完美的神，完美的神。你知道，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学的，但是人类太有限了，人类怎么追求都追求不到，怎么追求追求不到？为什么人本身就是有限的？用有限的思想、有限的科学研究手段、有限的生命、有限的道德能力，去追求那无限的存在，总是以失败而告终。但是人类锲而不舍，一代又一代，失败了再追求，失败了再追求。所以这个道德从来是一个最重要的学问，宗教从来不间断，科学越来越发达，知识越来越丰富。为什么人类不能说啊，既然追求不到，我就不追求了？ No， 继续追求。就是古希腊那个最著名的那个神话，叫西西弗斯的神话，每天早晨起来推着石头上山，推着半山腰推不动了，滚下来，滚下来，第二天早晨起来继续推，推不动再滚下来，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天天做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。明明知道推不上去，明明知道要失败，但是又不停的推，直到在山脚下。人类是不是这样？就是如此，明明知道要死，就是跟死亡搏斗，直到最后一口气。一代一代都死了，可是一代一代都不想死。不知道人为什么这样，处于挣扎之中，处于永远不能停止和永远不能到达之间挣扎流浪。能不能到达？不能。能不能停止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那两方面在征战，一方面是必死的肉体，一方面是不死的灵魂，一方面是犯罪的肉体，一方面是真善美的灵魂，一方面是短暂的肉体，一方面是永恒的灵魂，在人身上交战。不甘心的肉体不甘心不犯罪，可是灵魂呢不甘心犯罪，明白？肉体呢就想及时行乐，可是灵魂呢就雍容大度，看不起肉体，自己看不起自己。所以说人一半是天使，一半是魔鬼，对不对？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火焰。为什么人好起来比天使还好？那个爱呀，海誓山盟啊，流眼泪呀，那个亲吻啊，那个心肠软的像豆腐一样啊，好起来真的很好，坏起来比什么都坏，恨不得拿牙咬你，恨不得吃了你，恨不得烧了你，变成灰都认得你，是不是？人坏起来比什么动物都坏。你说那个动物，我们老说这个畜生骂人嘛，这个畜生坏死了。有一次911以后啊，911以后在车上，我跟我女儿、我太太，我跟我太太说话就说，哎，这帮人跟畜生都不如啊。我女儿那个中文不太好，就问什么叫畜生啊？啊，她英文，她中文不太好嘛，不懂什么叫畜生，我们就说是 animal， 动物。我女儿马上说动物很好啊。我突然意识到动物比人好。动物你像狼，说狼心狗肺，那狗先不说了，狗是很好的哈啊，就说那个狼吧，那个狼有多坏啊？狼是吃肉不错，吃什么各种其他的肉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它饿了才吃呢，它不饿的时候它不吃。可人是怎么着？人是吃饱了喝足了杀人，杀同类。我们吃得饱饱的，穿得暖暖的，上学受教育，学科学搞研究，干嘛？研究杀人武器。现在一按电钮，哗就把对方消灭掉。你说狼有这么坏吗？人坏起来比什么动物都坏，当然好起来像天使一样美好。这为什么？因为人是分裂的，我们的肉体、 跟我们的灵魂，来自泥土的跟来自上帝的，来自大地下的跟来自天上的，在里面不和谐，不和谐，奇形怪状，都犯了罪。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些的目的是什么？让大家认清我们人类的光景，我们在渴望的什么，我们在盼望，我们在寻找的什么，我们在追求着什么，我们对自己不满意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。就是在这种光景下，上帝来找我们，就是在我们极度饥渴的时候，上帝来找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永远找不到他，因为我们用的方法不对，我们用的是时间和空间之内的方法，用的是理性逻辑思维的方法，找不到。所以耶稣来了，宣布说上帝是灵，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。他把我们人类他的努力就给我们分析，告诉我们说你们那些努力的方向都不对，包括宗教，宗教的努力也不对。耶稣说了，他说你们拜神呢、啊，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既不是犹太人的那种拜法，也不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那种拜法，因为怎么用心灵和诚实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灵啊，就是圣灵，神的灵啊，跟我们的心灵相通。上帝当初吹我们一口气，吹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个灵就是上帝的圣灵，就是神的形象。有人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是不是神也有鼻子有眼有耳朵脑？这个形象是灵啊，是灵。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，上帝是灵，所以我们有他的形象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所以我们人是万物当中最追求自由的一个生命，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无限的想象力，有无限的追求，这是最大的自由，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。感谢神，神来找我们，如果他不来找我们，我们永远找不到他，永远找不到他。来找我们是借着耶稣。我们为什么知确信呢、啊、知道就是耶稣，不是别人，不是释迦牟尼，不是穆罕默德，不是老子，不是孔子，不是庄子，就是只是耶稣。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最基本的三点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道成了肉身，成了肉身的样式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这里边有三个词啊，第一个词就是恩典，第二个词就是真理，第三个词是荣光。这三个词我们好像觉得很抽象啊，你仔细看，这三点只有耶稣身上有。恩典，我们可以比较古今中外，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人，有谁像耶稣这样把他的生命献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佛教徒练功修善修身啊，特别是现代化了以后啊，全是为了多活几年，对不对？可是耶稣来到世上33岁就为我们舍命，就为我们舍命，他是舍己来成全我们，他是完全无条件的爱。你知道他这个爱爱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是给门徒洗脚，把身体献上，你杀了他，他还为你祝福，为你祷告。你在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的人。这个我们知道回教那纯粹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个在圣战的时候死在战场上立刻升天，是这样一种教导。但是耶稣的教导完全是舍己的教导，牺牲的教导。不，这个恩典，这个慈爱是没有比他更大的，而且他指着阳光，指着雨水，指着大自然，完全向我们展开了他的恩典，展开了他的恩典。他说这就是神给你们的，神给你们的啊，你们要爱好人也要爱罪人啊，要爱朋友 也要为敌人祝福。你找不到这样的一种胸怀，这是天地万物创造者的胸怀，他的恩典。那么他的真理是什么？是他的真相。他把天国人间时间之内时间之外都告诉我们。我在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常常读到一些语法上说不通的话，现在想起来那是神的话，用人的语言说出来真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用平面几何来解开立体真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同样用人的话把天国的奥秘说出来真不容易。然后耶稣说过，他说除了从天而降依然在天的人子，你们没有人上过天，听过天。这句话你明白吗？从天而降依然在天，是按照我们人间在这个时空之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呀。我不能说我来自加州依然在加州，有这样说法吗？但是耶稣就经常这么说话。其实你仔细想想就明白。我曾经举过那个蚂蚁的例子啊，蚂蚁基本上是两座空间，我们人是三座空间，我们是立体的嘛。蚂蚁它只能爬，它不能上下动啊。我们人可以上下动啊。结果呢，如果我变成蚂蚁，我就会跟蚂蚁讲，除了来自人间依然在人间的我，你们没有一个蚂蚁知道人间，对不对？我虽然变成了蚂蚁，进入了蚂蚁的二度空间，但是我知道我依然在我们家的厨房里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啊，我依然在人间，因为三度空间就包含了二度空间，人间就包含了蚂蚁，但是蚂蚁的世界不能包含人间。所以耶稣说除了来自天上依然在天，那人子是他自己啊，你们没有人生过天，我们只活在人间，而他们既活在人间又活在天上。所以他经常讲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。你看这个话怎么理解啊？你说你注意那段话啊，他怎么开始的时候说，他说我去对你们是有好意思的，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去，对不对？那里有很多地方，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了，就是我父的家里啊有很多地方。他说我去了预备好地方才回来接你们。他说的是什么？将来时，对不对？将来他要来接你们。他说我要去那里以后再回来接你们。可是经常又怎么讲？说腓力跟他的一个门徒说，我和你们生活这么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你认识了我就是认识了父啊，你们已经认识他，已经看见他，父就在我里面，我就在父里面。哎，现在又变成现在时了。你们注意分析圣经上的话啊，耶稣讲话的时候经常一会儿是过去时，一会儿是将来时，一会儿是现在时，全混在一块儿，全乱了套。他本来说是将来到神那里去，可是现在说神就在这儿，我就在神那里。说将来你们要见神的面，对吧？你们见了我就是见了神的面。对啊，这样的话是怎么回事？你很难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超越了时间。它可以既是将来又是现在又是过去。他说我早已在你们中间，我早就向你们显现，我现在还在向你们显现，我将来还要向你们显现。你知道神真是神。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耶稣这么说话的啊，一点都不讲逻辑，一点都不讲语法，想怎么说怎么说。可是你琢磨琢磨，我们人间的语言太限制了，太限制了。他说这些话太难，所以他说我还有好多事可以告诉你们，只是你们担当不了。他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？哇，我觉得耶稣好为难呐、啊。他跟我们讲话我们很难理解，很难理解。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真理的化身，他来自那里，他说我从那里来，你们来自下面，我来自上面，我从父那里来，来到你们中间，我还要回到父那里去离开你们。我离开了以后你们将来要找我，但是找不到。 但他又说我在哪里，信我的人也在哪里。非常奇妙，非常奇妙，他就是神，他就是神，他说的话表达了完美的神性，而且他自称我就是神，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。他这样自称，没有一个人这么自称的，穆罕默德不敢这么自称，释迦牟尼不敢这么自称，谁都不敢啊，谁敢说我是神呢？他们最多说啊，释迦牟尼说他是一个智者、觉悟者，佛陀嘛就是开悟者、觉悟者、智慧者。他说佛教是人的智慧的宗教，用人的智慧去揣摩宇宙的奥妙，越揣摩越奥妙，所以那个佛教呀，经典浩瀚无边，也读不懂什么意思。为什么？太深奥了。但是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三下五除二，七的八叉，一百句话把事说明白了。为什么他是从那儿来的？耶稣说我就是，耶稣说我若说我不是，我就是说谎的。他不能说谎。所以我从一个学者的角度，我读释迦牟尼，读穆罕默德，读耶稣，我知道他们三个人说的都是实话，都是实话。释迦牟尼说他是一个智者，他不是神，他说的是实话。穆罕默德说他只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个使者，他不敢说他是神，说的是对的。耶稣说我就是神，我若说我不是，我就是说谎的，他说的也是对的。他们都是说实话，当然释迦牟尼啊，他的智慧是有限的。穆罕默德说他是使者，说他是先知，我们知道有假先知，有假使者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说他是神，这也是对的。而且从生到死从来不改口，从来不改口，到最后要杀死他的时候说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他说你说的是，从来不改口。我们看到有些人很容易改口啊，啊，你知道那个法轮功的那个李洪志啊，他原来说他是佛嘛，哈，是佛，但是后来这个中国政府一通缉他，他马上就发表一个声明说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佛呀。啊，我就是个普通人呐、啊。你知道，耶稣讲得很清楚，他说：“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因为那羊是他的，狼来了，他宁肯自己舍命，也要保护那些羊群，对不对？”他说：“如果这个牧人不是真的牧人，不是好牧人，羊不是他的，狼来了他就跑了。”耶稣他自己上耶路撒冷，明明知道耶路撒冷要死。彼得劝他说，主啊，这事不能临到你啊，但是耶稣一回头说，撒旦退后去，你是啊，绊我脚。你知道他明明知道要死，他是神，他不能说谎，他不能违背天父的旨意，因为他就是天父的化身啊，他就是天父的完全的代表来到人间，所以我们称他为独生子，就除他以外再无拯救，除他以外再没有办法可以把神展现给我们看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，他身上完美的神性向我们展现出来，圣灵供给他是无限量的。什么叫无限量的供给他？就是说无限的圣灵全在他身上，任何人都得不到。你们注意到这一点，他说了，他说我若不去圣灵就不来，我去了我就离开世界啊，对你们是有益的，因为我去了圣灵保惠师就来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如果他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圣灵全部在他身上，三位一体的神都在他身上。你注意这个话非常的奇妙，非常的奇妙。所以我在读耶稣的时候啊，非常的啊是震撼，是哪像一个没有进过学堂牧养的儿子，33岁多就死在十字架上，这么一个年轻人说的话，他完全是被神的灵所控制，他的神性让他说这样的话，做这样的事，就是视死如归，必须做这件事。他自己说，他说我所说的话 不是我说的，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。你知道，他说我所做的事，啊，即使你们今天不信我，也要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看见我父所做的事，我也做事。啊，他说我不会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事，都是凭着我父亲的意思做事。他整个被神性所充满，被神性所控制。他虽然肉体上是个人的样子，说的是人的语言，有人的感情，有人的限制，但是他里面的神性完全把他充满。他所说的话做的事都是表达了神性。任何一个人，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啊，包括在座的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理性，是非常健全的理性，你们一定要相信，一定能够看出耶稣不是个普通人。他说的话做的事绝不是，绝不和这么一个人的身份相符合。当然有的人可能说，这是不是他的门徒编出来的啊？历史上可能没有这么个真人，只是他的门徒编出来的。但是朋友们，你仔细想一想，谁能编出神的形象来？除非他是神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孔老夫子、孔子，谁能编出一部论语来？对不对？如果不是老子，谁能编出一部道德经来？如果你能编出一部道德经来，你就是老子。很简单，你能编出一部。他说出来，你就是耶稣。所以这个德国的一个文学家说得好，有人问他说，这个四福音书啊，耶稣的这些生平事迹是不是他的门徒编造出来的？那个文学家回答得好，他说即使是他的门徒编造出来的，我也相信是上帝让他们编造出来的。那个境界之高，那个话语之精辟，那个违反逻辑，违反的恰到好处啊，超越时空，超越的恰到好处，混乱的恰到好处，你能编出来吗？我是专门写书的，我写不出来。这个境界就在哪？我们人常说呀，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对不对？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你知道，神说话就是神的话，人说话就是人的话。那个尸体的约翰做见证说啊，那来自神的说的就是神的话，出自地的他说的话是属于地的。感谢神，我在耶稣身上看到了神性，完美的神性表达了口，这是他，这个是真理啊，把神的真相向我们展示出来，这是最大的真理。我们朋友们，我们不要以为真理就是一套理论，一套数学啊，或者是一套哲学，黑格尔的、康德的、马克思的啊 ，no， 真理是什么？真理就是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真相是我们原来见都没见过、听都没听说过、想都想不到的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那个永恒无限的真神的存在，那是终极的真理，终极的真理。这个真理要用心灵和诚实才能感受得到。领受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人身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接通永恒无限的，就是心灵。你们注意，我们的脑子是受时空限制的，我们的思维方式。可是我们的心灵，哦，你闭上眼睛，心一动，回北京了，回上海了，不需要时间，超越空间。你年轻的时候谈恋爱受的伤害，到老太太的时候还记忆犹新，啊。为什么它超越时间？你心里边的创伤啊，你脑子想把它抹掉的抹不掉的，对不对？超越时空啊，你在中国受的伤害到了美国照样伤害。为什么？心里。所以说最辽阔的是大海，比大海更辽阔的是蓝天，比蓝天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。唯有人的心灵可以跟神相通， 你知道上帝造人就是如此啊。其实人在造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他也会留一个地方能够跟他相通。你知道我造这个麦克风，它必须有个口让我的声音能够进去，对不对？我造一辆汽车，它必须能让我转方向盘，它必须能跟我相通，能让我控制它啊。我造一个开电脑，那个电脑必须有键盘让我能操作，对不对？上帝造了人，他有一个地方是跟上帝可以相通的，被上帝引导的，就是心灵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如果你的心灵堵死了，我就不动心，就好像一台电脑，你怎么按键我就不动，麦克风怎么说话就不听，对不对？那个汽车方向盘怎么转我不听你指挥，那坏汽车、坏电脑、坏麦克风。同样，如果你的心灵不动，坏人。什么叫坏人呢？就是死人。上帝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。上帝说伊甸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唯有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对不对？亚当夏娃吃了吧？吃了。死了没有？死了。有人说没死啊，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啊。是啊，你肉体没死，里边死了。什么叫死了？上帝说话他不听了，死了。虽然那个手机在这放着关机了，信号怎么要的他没有回应，那不是个死了吗？所以你注意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，上帝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找他们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吃惊，我说上帝啊，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啊，就那么小一个伊甸园，就那么俩人，你也不知道在哪儿吗？他找什么呢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有人说，有的神学家说啊，上帝知道他在哪儿，故意的。我说上帝不用故意的嘛，哈哈，上帝不用那像人那样讲人情，他故意的啊。什么意思啊？灵死了。因为上帝是灵，上帝跟人沟通的唯一的管道就是灵。如果那个汽车的方向盘不让我动，我转出的轮子转得动吗？如果人的灵死了，上帝怎么跟人对话呢？就像手机关机了，我信号打不进去，外壳还在，灵魂没了。所以你们注意，上帝当然上帝能找到亚当夏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虽然是灵，但是他是造，他是可以创造有形有体的万物和人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大能的灵。结果上帝找到亚当夏娃以后再也没有跟他们谈属灵的事，你注意，本来上帝很属灵，可是跟亚当夏娃就不谈属灵的事，就谈肉体的。说你来自泥土，还要归回泥土，你必须汗流满面，那个才能糊口，耕种你所出之地。说亚当啊，说夏娃怎么说呢？说你要大大的加添这个生孩子的痛苦，都是属肉体的事儿，属灵的事儿为什么不提啊？因为亚当夏娃听不懂，一定听不懂，呀。来自泥土，归回泥土。那来自上帝的灵呢？那个有灵的活人呢？那口气呢？为什么不提了？听不懂。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，就是与神隔绝了，灵里不通了，灵里不通了。所以我发现有些大学教授非常有理性，非常聪明，有智慧，就是读不懂圣经，他就读不懂。但是那些农村的老太太，一个字不识。给他一念他就掉眼泪，他就哈利路亚就赞美主。为什么？灵不通。因为圣经是神的灵所默示的，里面有灵，神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对不对？就是生命。你没有灵你怎么能够沟通呢？你读不进去嘛。所以人活着要靠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肉体是无益，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。但是后来如果你要吃了知识果，你自己的知识骄傲自大啊，我的眼睛就亮了，我就能够像神一样分别善恶。这是那个蛇的谎言，蛇欺骗亚当夏娃，欺骗亚夏娃了啊，夏娃就上当了，因为那个蛇给他戴高帽，
就是吹捧他，抬举他，特别高兴，说你吃吧，你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，亮到什么程度呢？像神一样亮，干嘛呢？分辨别人的善恶。你想想，我们每个不信神的人都是如此啊！我原来不信神也是如此，我的眼睛是亮的，亮的像神一样，干嘛呢？分我太太的善恶啊！所以我们家老打架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家俩神呢啊，他分我，他像神一样分我的善恶，我像神一样分他的善恶。其实我们不信神的人都是如此。啊、你说神神在哪里？证明给我看，你说服了我。我就相信他，你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把神摆在我面前来，经过我的检验，经过我的审查，经过我的批准，如果通不过我的知识，他就不是神。这不恰恰上了那个蛇的当吗？蛇说你的眼睛就亮了，你就像神一样，你真的像神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是有罪有限的人呐、啊，我们是无知的，我们是要死的，我们是在自己追求什么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人，我们上了蛇的当。所以好多朋友们呢、啊，就辩论呢、啊，有神没神，辩得头头是道。你回到家跟老婆吵架，你辩论的时候像神一样，回到家像孙子一样。真，我原来就这样。辩论的时候，哎呀，谁都辩不过我。宇宙有没有神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没有。宇宙外边是什么？外边是什么？反正不是神。奥妙的源头在哪？在哪也不在神那儿。我就敢这么大口气。一回到家，老婆一吵架，马上就觉得自己什么人都不是了。啊，都上了蛇的当。那个蛇说出来的全是谎言，不是真理，他是说谎的父，说谎的祖宗祖先，说谎的祖先。感谢耶稣，他来了以后给了我们真相。什么真相？蛇说你的眼睛就亮了吗？耶稣说你就瞎了。耶稣说你若承认你是瞎子，我就叫你能看见，你若自以为能看见，你就瞎了眼。这是耶稣的原话。我们越是以为我们的知识啊能够看透一切，我们就是瞎子，对不对？因为你骄傲，你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，你是隔着门缝瞧世界，看见的是一点点，因为你的知识面很窄。那个苏格拉底说的真好，苏格拉底说你知道的越多，你就发现你知道的越少。这句话大家都记住。科学刚出现的时候，人类特骄傲，说用不了100年我们什么都可以知道，不需要圣经了。结果科学越发达越发展，到了今天我们越谦卑，我们越发现这事情很复杂，没那么简单。原来以为我们发现地球是圆的了，是围着太阳转，我们高兴得不得了。结果怎么样？派个宇宙飞船，派个人造卫星出去一看，哎，不太大了，这事儿反而更复杂了，还不如原来像印度人说的一个大象驮着一个大的那个石板，天方夜谭，那事反而简单。科学呢，把事情变得更复杂。说出了太阳系到银河系，到了银河系，我敢保证，人类的科学越发达，我们发现的问题越多，我们就越困惑，越困惑。你知道感谢什么？我们人。是瞎子，因为我们只看见了自己所看见的，就看不见自己看不见的，以至于我们看见的和我们看不见的相比占多少%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应该谦卑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这是真的。所以耶稣说你们是瞎子，你们若承认你们瞎子，我就让你们能看见，就是要让我们也谦卑下来。那个蛇说你的眼睛就亮了，亮到什么程度？你像神一样，这是蛇的第二个意思啊。我们就像神一样，耶稣说我才是神，你们是罪人。耶稣来了以后又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罪人，真的，他还了我们的本相。所以呢，我们人类就不高兴，犹太人就把他杀死。耶稣说因为我指出他们的罪来，他们就容不得我， 因为他们是说谎之人的子孙，他们容不得真理。人都喜欢被人吹捧，不喜欢被人揭露本相。其实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我们从内心深处到我们的言谈话语，我们都有罪。我们在座的啊，基督徒不用说了，你们都已经认过罪了，还有很多朋友你们可能还没有认过罪。要认罪，不仅要向神认，而且向你的朋友、向你的亲人，特别是你的夫妻之间要认罪。如果谁说自己没有罪，我曾经我有一个会长，我说谁说没有罪请站起来，结果还真的有一个人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以后我马上就说，我说你太太来了没有，我太太，我说你站起来，你太太马上站起来了，我说你说他有没有罪，太太说有。马上两个人都坐下了。因为你身边的人最了解你有罪没罪，其实你自己最了解。有些罪啊连你太太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自己藏着呢。我就这样，包括我今天是传道人了，其实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啊，肮脏的东西啊，对不起神的东西啊，但是一出现以后呢，就靠着圣灵的光啊，把它给照亮了哈、就好了。但是呢，还是有罪，为什么呢？要让我们谦卑，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的本相，神就接纳我们。所以你看，蛇的第二个谎言说我们啊，像神一样被耶稣给戳破了。耶稣说：“我才是神，你们是罪人。”你们若不信我是神，你们必要死在自己的罪中。你看看这个世界是不是这样？这个世界上呢，每一个国家都说自己是正义的，每一个党都说自己是正义的，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是正义的，结果这些正义和正义在一起打架，变成邪恶。啊，你知道，这个世界，你打开电视，打开报纸，你看看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上，充满了诡诈，充满了战火，充满了这个邪恶的东西啊！那我们现在都不忍心看，我一打电视看新闻，我太太就说不看，关了。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，但是却充满了正义的口号，正义的宣告。每个人、每一个民族，甚至成千上万的人民，以正义的名义去犯罪。所以上帝来到人间，借着耶稣向我们说，你们必须悔改，你们若不悔改必要死在罪中。上帝看着心疼啊，他造了这么好一个地球，给我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、万物来养育我们，我们却这样彼此的残杀，彼此的犯罪，这是上帝心疼。他救我们，他救我们的第一步，也是今天晚上我也讲的，就是要把真相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再受那个蛇的欺骗。真相就是我们在犯罪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是必死的。蛇说我们眼睛亮了，其实我们是瞎子。蛇说我们像神一样，其实我们是罪人。第三，蛇说我们可以论断别人，可以分别善恶。耶稣说，你们一概不要论断，你们若论断人，必被天父论断。你知道耶稣说，你不要看这些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知道自己眼中有大梁。你要饶恕你的弟兄七十个七次。那个麦子跟百子一块长的时候，他的门徒要去把那个百子拔出来，耶稣就说不要种，要等庄稼的主来种。你看他一概不让人来论断人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论断人，特别咱们中国人，大家长你家短，闲话之多，这是个大问题。包括教会内各种宗派之间，各种教会之间也彼此论断，说是为了捍卫真道。你知道吗？谁是真道，谁是假道？耶稣知道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。那个门徒要去拔百子，耶稣说你别拔。其实我心里一想，对呀，他门徒中就有百子，犹大，有叛徒。所以我们不要论断，不要轻易的论断人，不要论断人。这个耶稣说这样的话啊，就是耶稣说啊，他的门徒说啊，有人奉你的名赶鬼，但是却不跟从我们，我们要不要阻止他？耶稣怎么回答？不要，凡是不反对你们的，都是你们的朋友。 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读这个话的时候，我就心里边体会到耶稣的意思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只要奉我的名就行了，根本跟你们没关系。这是最重要的，只要奉耶稣的名就够了，干嘛非要跟着去彼得呀？你彼得三次不认主。但是另一个地方，耶稣怎么说？凡是不跟我相合的，是吧？就是怎么说的？就是离散的，是吧？啊，凡是不跟我相聚的，就是什么？怎么离弃我的？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这话好像是矛盾啊。那个话说，凡是不反对你们的，就是你们的朋友。但是这个说呢，凡是不跟我在一起的，就是跟我分离的，好像矛盾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注意，那个主体不一样。那句话说的是你们，凡是不反对你们的，就是你们的朋友。这句话，但是第二句话说什么？是我，凡是不跟我相聚的，都是离散的，明白吧？你必须跟耶稣在一起。你如果不跟耶稣在一起，就是跟魔鬼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你凡是不投向光明，就是在黑暗，中间没有余地，对不对？但是门徒不一样，门徒根本跟你们。信心会什么长老会什么圣公会路德会都是跟耶稣的。心怀要宽广，不要上了蛇的当。蛇说你们分别善恶，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啊，不要论断，只要跟着我，由我来论断。但是神说，耶稣就说，我都不论断人，我的论断是准的，但是我现在不论断人。他说我的道将来要审判你，要审判你。所以这个蛇的谎言啊，我告诉大家，蛇的谎言到了耶稣这里全部被戳破。所以每个人来到耶稣面前都面临一个选择，你是听蛇的还是听耶稣的？你说你的眼睛是亮的还是瞎的？你说你像神一样，你还说你是罪人？你说你可以论断别人，还是说 no， 我不能论断别人，我只认自己的罪？你知道神来到人间所说的所行的所求的全是神的事情，全是为了他的儿女们好，全是为了我们好。耶稣真伟大。这是我刚才讲到耶稣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，还有一个有荣光啊！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什么样的荣光呢？大能的荣光，就是他的荣光让你不得不佩服，把我们全部使啊，让我们心服口服。我们知道他的荣光不仅是神迹奇事啊，不仅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使水变成酒，平静风浪，让死人复活啊，摊子干起来。不仅仅是这个，我再给大家举两点他的荣光。第一点，他能够在柔弱中显出巨大的能力，这才是真正的荣光，明白吗？当人们打他的时候，骂他的时候，唾沫在他脸上，拿枪扎他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表现出来了最大的荣光，是什么？爱。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当他在十字架上咽气的时候，他产生了最大的荣光。什么荣光？他复活。你知道复活是最伟大的权柄和能力。他复活，他复活以后啊，让他的门徒一个一个的为他殉道献身，然后把福音传遍地极，这是巨大的荣光。他在柔弱中显出力量，在死亡中产生生命，这是巨大的荣光。还有在历史上的荣光，如果你当时的事你没有看见，你说当时的事我没有看见，但是你起码看见了今天的事儿。2000年来，这个木匠的儿子，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死在十字架上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，改变了人类历史。我们知道世界上三大宗教，基督教、佛教、回教，这三大宗教产生三种不同的国家形态，对不对？基督教的国家就是欧洲啊、美洲啊、北美啊，什么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呢？啊，那个回教国家我们知道了，就是阿拉伯那些啊，那个印度教、佛教都在印度。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来的是什么地方呢？是基督教国家。 拼命留学呀，拿绿卡呀，定居呀。我很少看有人排队到阿拉伯去拿绿卡啊，到萨达姆侯赛因那儿、霍梅尼、哈扎菲，也很少有要非要千夫百计移民印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都喜欢到基督教里面的国家？因为都不知不觉的蒙了耶稣的恩惠。圣诞节、感恩节、复活节，这些都是因着耶稣而来。圣经的发行量已经占，怎么说呢？全世界所有的畅销书都不如圣经畅销。你知道？你说这是迷信啊？为什么？你说中国大陆50多年来是无神论啊？不允许公开发行圣经，甚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有份圣经会把你抓起来打死。但是你知道，现在中国大陆的圣经发行量已经达到6000万册，就从1987年开始。1987年那个时候每年印50万册，现在据说去年印到了150万册，供不应求。你说什么中国大陆那个最畅销的书啊，贾青蛙的《废猪》啊，余秋雨的散文呐、啊，都没有这么大发行量，为什么？这里面有心灵的粮食，心灵的阳光，心灵的活水，是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。那些家财万贯的人，那些那个名声地位很高的人，他们的心灵需要神的话来滋润，需要神的爱，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这个。所以当他们真的接触了以后，他们就被吸引。这就是耶稣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巨大的影响，巨大的影响。所以我今天告诉大家，我们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的，耶稣给我们带来了答案。什么是真理？我们所求之不得的真相，耶稣向我们显明了。他告诉我们人的来龙去脉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将来如何，他告诉我们。然后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恩典，耶稣向我们显明了。真正的善，至高的善，就是牺牲自己去爱别人。什么是真正的生命永生？就是在神里，在神那里才有永生。在这个肉体上没有永生，吃什么仙丹妙药都没有用啊！必须用心灵和诚实跟神相通相连。我们此时此刻就活在永生里。耶稣来给了我们答案。我们不是求知、求善、求生吗？耶稣就是知识的源头，就是善的源头，就是生命的源头，他就是答案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耶稣这里，承认我们是有罪有限有死的人，而神能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上的父，我感谢你，你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创造了我们男男女女，在其中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你奉借着耶稣来满足我们的追求，满足我们的需要，来还我们的本相，让我们能够真认识你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到人间。2000年来，你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，你改变了无数的家庭。你让我们从谎言中警醒过来，能够睁开眼睛认识我们自己，也认识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这几天把我们聚在这里，就借着耶稣和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真认识他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也带来了很多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接受你的爱，接受你的真理，接受你的恩典和荣光。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看见，也谢谢你。我要问在座的朋友，如果你以前不认识耶稣，你以前真的就像听了蛇的话一样，而今天你愿意听耶稣的话，承认你是一个有限的人，你是有罪的人，你是有死的人，但是愿意到耶稣这里来，今天我请你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为你祝福和祷告。我请这样的朋友，请你们向耶稣举一下手，我就为你们祝福，好不好？
一下就放松，很清楚，一下就放松，都从放松来看见，都从放松，都从放松，不管我看得清看不清，神都知道，因为他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。我们坐在这里，不是坐在人的面前，乃是坐在耶稣的面前。耶稣知道你的需要，知道你的光景，他要亲自的爱你，他要开你心灵的眼睛，让你看见你原来没有看见的，让你经历你原来没有经历过的。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，请你向耶稣举手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你今天说，神啊，我承认我是一个有限的人，我是有罪的人，你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必开你的眼睛，他必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洗净你的心灵，让你用一颗安静的心、喜乐的心、洁净的心，能够天天与他相通，与他同在。所以我再问一遍，因为我现在所呼召的是承认自己有罪和有限的人，我呼召的不是骄傲的人，不是以为自以为义的人，而是呼召谦卑的人，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人。我再问一遍，最后一遍，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？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就心里默默的跟我重复一句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今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我是有罪和有限的人。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，成为我生命的主，成为我的救主，开我的眼睛，使我能看见，赦免我的罪，使我得洁净，赐给我真正的生命。愿你天上的福分临到我和我的一家，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